好，今天我要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与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呢，叫做锁定人生的方向。锁定人生的方向，我们会从这诗篇37篇1到20节来看，什么叫锁定人生的方向呢？啊，你知道，当这些飞机师啊，他要发射导弹的时候啊，他一定要让这个导弹呢对准那个什么目标。然后这个导弹呢就朝着那个目标呢掷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呢它已经它的这个方向呢它的这个目标呢已经被锁定了，它就是不偏左不偏右的，它就这样掷到那个目标，就直接击到那个目标为止。那这就是导弹的锁定系统。那在于我们信徒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锁定我们的这个人生方向。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谁呢？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朝向神来过活。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呢朝着它把它锁定好。当锁定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说偏左偏右，不会说被事情引诱或者影响，那你就走歪或者走左或者左右，不了，你是知道说我就是要侍奉神，我就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今天我们就是要问，我们怎么样在哪一方面我们才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哪一个是我们的人生方向？如果你认清知道那个是人生的方向，你就把它锁定抓紧，那你朝着这个方向走，那你一定什么？你一定走对的，你最终你一定达到哪里？达到神那边去的，那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第一点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方向，第二点有时候我们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呢被其他东西呢影响，你这走到一半呢，你走去爱世界，你走去爱一些不应该爱的东西，你走去犯罪，离开了神所要你走的这个人生方向，以致你达不到那个神所要你达到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2018年就让我们看准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哪一个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不是我讲的，是神的话语讲的。如果神的话语讲的话，你好好的听，你听的话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你不听的话，圣经讲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或者不好听就是一个愚蠢的人。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吗？还是要做一个愚蠢的人？你自己选择，很简单，就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就从诗篇第37篇1到20节来看怎么样锁定这个人生的方向啊。当然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第37篇的话，你读过的话你要知道说，当时这个作者呢是处于在一个对一个恶人横行的这个时代里面，当时呢恶人为非作歹，所以呢对于那些义人啊，那些信主的那些信神的，他们觉得自己很难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诗篇的作者去劝导他们，劝导他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很恶劣的这种情况，这种压迫那种恶人横行的那种的情况之下呢，仍然继续的能够靠神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第一节那边呢，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啊，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如同青菜快要枯干啊！你看，不要为着那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你看到他们做，哎，反而能够各样的事情都能够亨通啊，而且越来越什么越发达。你看我按着公义而行，我按着这立法而行，而反而我变成越来越穷，反而人家看不起我。而你看那个恶人啊，他被高举，哇，他在社会上多么有名誉，他所拥有的东西多么多，我心中很忙，很不满啊，很不满啊。是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诗篇的作者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就告诉他们说，哦，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啊。是的，我们 处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里面呢，也可能像这样的情形，是一种动荡不安的，而是有恶人为非作歹的这个时代里面，啊，不像你所说的哦，大家来到这边，你看大家都是很友善的，大家都是很和蔼可亲的。那你出去那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个勾心斗角的社会，你怎么样生活？你怎么样生活？我在这边你就这样的，哇，我是一个圣徒。出去那边你什么？你就是什么？是不是个歹徒啊？不要，圣经说，即使你在那个很恶劣的情况之下呢，你还是要靠神得胜，你还是要按照一些神所设下的这些原则来过活。那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生的这个方向。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在家庭，无论你在社会，你都有一些原则来引导你，引导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三节来看。第一呢，你当依靠耶和华。是的，即使你遇到很多的些恶人啊，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他教导你什么？要专心依靠神，要专心依靠神。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就是做他们所要做的，但是你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你的心还是什么？还是要依靠神。你无论你怎么样情况之下，你的心说我要依靠神，不要说他为我做出狱，我就为他怎么做赎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如果有人得罪我，给我一打我一拳，我就打回他什么另外一拳或者两拳，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你要依靠神，你专心的依靠神，因为我们的能力呢有限，有时你要报复吗？可能你自己反而被打散，你反而自己受损，对不对？你想你要去报仇，反而自己会受损。为什么不要把你的事情呢交托给神？神是那位为我们生命的神，神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要为着我们的敌人祷告，为着我们的敌人祷告，甚至圣经说要为他们什么祝福啊，祝福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我知道是很难的，但是却要我们学习，不单单不去报仇，反而去为他们祝福，这是主的教导。如果你能够为你的敌人祝福，为他祷告的话，你心中的这些恨人就已经不在了，对不对？谁能够为着你所恨的人祷告呢？不能够了，除非你说主啊，我愿意赦免，我愿意饶恕，我知道他得罪我，但是我不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我愿意靠你的爱，靠你的能力来去赦免，来去饶恕，来去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祝福。那这是所谓的这专心的依靠神。那我们也要依靠神，因为有些东西呢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的这视力呢太过短浅了，我们看不到离我们这一寸之外的东西。接着下来，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情，你跟我都不知道了。有些人好好的在那边欣赏东西，忽然之间一架飞机嘣就冲过来，撞到他的那个屋子，他就叫断送了生命，对不对？有些人驾车去纽西兰或去外国，哇，很高兴，很高兴，嘣，报纸就是新加坡有多少位多少位在外国因意外丧失了生命，有没有？有的，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演变，我们不知道，很快，忽然之间事情就会改变了。那照样，我们就是要专心的依靠神，专心的依靠神，你把你的生命中交托给他，交托给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说求神，神啊，你让我看清楚我将来一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啊。如果你这样子求神的话，如果神真的是有一天啊给你看到的话，你会颤抖，你会害怕，你战战兢兢的过日子。如果神给你看到有一天啊你会在路上啊给车碾过的话，你怎么办？ 你就从那一天你开始你就睡不着，睡不着。然后神呢给宋尚杰知道他有15年的时间，他没有因着神给他看到他15年，他就在那边自哀自怜，哎呀神啊，人家有几十年的时间活到90多岁，我还有15年，40多岁我就死了。他知道了40多岁他就死了，他就说珍惜，他就珍惜每3年每3年都有不同的这个侍奉的这个突破。这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个给他看见，神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未来，这是他的恩典。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的吗而活，你有一天能够活的话你就感谢神，你就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使用，你起来你能够睁开眼睛，你看到自己还是活生生的，你感谢神，那你就写下来今天我要做些什么东西，我要做些什么东西为他而做。当然当我讲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包括你的工作啦，啊，你的这个灵修啊，啊，你来教会啊，你的家人等等东西，为他而做，那这样才是一个专心依靠神的生活。你不要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用理，你就凭着信心来过你的日子，把每一天都交托给他，把每一样事情呢都交托给他，让他带领。你看啊，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什么成全了。第5节，只要你把那事情交托给他，你要做的东西你交给他，他就为你成全。你要不要达到你所设下的目标呢？要不要让你所谓的随心所愿呢？我们都讲说万事如意啊，万事如了如心意，你这心里想的什么东西你就希望能够达成。当然我想这个达成的时候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你希望说啊，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那么神呢就为你成就。所以你只要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仰望他，他必定能够帮助你的。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而且当你把东西交托给他，你依靠的时候呢，他能够让你成就，不单单能够成就呢，而且能够说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看在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你本来你想为主做这个东西，但神很多时候呢都完成超过我们所要求的，那这是神所要给的，所要赐福。你依靠他，不单单能够成就，而且能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但愿新的一年是一个成就的一年，一个交托而能够成就的一年。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彰显主耶稣。这边你看啊，第3节，我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那当我讲到这行善的时候呢，不是所谓的单单给钱给一些那些乞丐啊穷人，不是。但圣经讲行善呢是包括各方面的，你可以帮助人，你可以扶持一些人，你可以安慰一些人啊，有需要的人你当然也需要帮助，那这所谓的行善。那当时呢这个恶人呢处处都是，他们遭到别人的这个压迫，你想你能够还行善吗？甚至说还是要的。你看，所以你看啊，在那个第8节啊，当止住怒气啊，离弃愤怒啊，不要心怀不平啊，以致作恶。你千万不要因着恶人这样子的用恶意来对待你，你也这样子的以恶的方法呢来回应，这是不对的。圣经要我们说以德报怨，以德报怨，要善待那些恶待你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且要行善，做所应该做的。就像主耶稣基督，记得主耶稣基督要被卖的那一天，那些人呢就来到主耶稣要逮捕主耶稣，那彼得呢 他就很勇敢，他自以为很自己很勇敢，就拿出这个剑刀来啊，就砍，砍了谁啊？砍了大祭司的仆人的这个耳朵，把它卸掉。哦，你想主耶稣怎么讲呢？接受，好啊，该死的，该死的，你们来抓我，好啊，这时候我的门徒来为我什么？我有报仇啊！啊，我有报仇，砍，卸掉你的耳朵是应该的。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子，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伸手呢，把他的耳朵呢，给他放回去，给他让他痊愈。然后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放下你的刀啊！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他这样子的这个警告彼得。主耶稣在这个他的敌人当中呢，还是这样子的善待他们。甚至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就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这些罗马兵丁，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无辜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你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是一种无知的这个心态来触发这个主耶稣的。他们以为他们是做了好事情，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他们厌弃了这个义人。”所以呢，主耶稣在世上呢，他多次多方的行善，即使在这个他的敌人当中呢，他依然的行善。那这个就是彰显主耶稣基督。那你跟我也是要这样子的，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在你的同事，在你的朋友当中，有些人是你不喜欢的，你巴不得他从你面前消失掉，你巴不得他有一天会遇到车祸，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会这样子心中说，哦，你咒诅说，保准你早点死吧，对不对？当然我们希望不会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却会这样子的。但是呢，主耶稣说不，在他们当中呢，你要行善，你还是要善待他们，像主耶稣善待他的敌人一样。他们渴了，你就给他们水喝。那有时候这个东西呢，讲来很容易，讲是很容易，但是要实行呢，不简单啊，要实行很不简单。怎么样能够处理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来到这种恨这种东西，怎么样？圣经给我们答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以主的爱来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那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方法，这是最好的方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主怎样饶恕我们呢？主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最肮脏最不可爱的时候，他就饶恕了我们。你会吗？你会被饶恕一个不可爱的人，一个得罪你的，一个你最恨的人？我们人做不到的，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不是人性所能够做成的。但是主是神，他以他的神性，以这个无私的这个大爱，以这个宽容的这个大爱来宽容，看到这些世人呢，怎么样的来敌对他，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把他除灭掉，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就讥诮他，不欢迎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就要把他从山上呢把他推倒下去，从这个山崖要把他推倒下去，在他的这个家乡内，人家都不欢迎他，看轻看他，哎，你是一个这个木匠的孩子啊，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本领呢？那之后呢，就把他什么带去这加列山上那个独楼地，把他钉死在石架上。那这是人怎么样的二代的主？如果是你，你是主的话，你是说我不会拯救这些人的，我不会为他们 走上十字架，为什么我要为他们走上十字架？为什么？有什么理由？没有。但是主是让他因着爱的缘故，爱我们的缘故，没有别的缘故。所以这就是主的爱，主的爱，主爱他们，主爱我们。不可爱，人不可爱的时候，他还是爱，以致他走上那条十字架道路。那主也要这样子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到，当那个人不可爱的时候，当那时候那个人得罪我，当那个人诽谤我，我还是能够什么饶恕他，还是能够饶恕他，因为这是主赐下的这个爱。当然我要讲说，当我们饶恕人之后呢，不是讲立接下来呢你就跟他可以嘻嘻哈哈的，饶恕呢是需要时间来痊愈的，那种感觉啊，你因为你恨，比如说你真的是你恨那个人，当你说我你要从心中饶恕他的话 ，OK， 你从心中饶恕他，但是你看见他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有那种感觉的，你知道吗？啊，如果有那种感觉的话，你就靠主说，主啊，我还是在意志方面，你在你的意志力方面，你说主啊，我还是要饶恕他，还是要饶恕他，慢慢，慢慢，慢慢，你那种的感觉呢会慢慢消失的，因为你在意志上你控制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必须要在意志是主啊，我知道很难，但是我要饶恕他，我也饶恕，我知道我还有那种恨人的感觉，你不给我那个有能力能够克服。那如果你有这样子在意志上，你说你要饶恕他的话，慢慢慢慢慢慢，你就能够胜过了。可能有一天你可以开始跟他讲话了，不然的话。你一次一次的受伤，一次一次被这个恨来腐蚀你的这个生命，恨就像一个伤口，如果你不饶恕的话，这个伤口越来越大，越来越烂，而且越来越什么越深啊，它不会好的，它不会好的。但是只要哪一刻你靠主啊，靠主的恩典，你有时候饶恕，那个伤口就慢慢就开始收口了，收口就慢慢痊愈了。所以痊愈呢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花一段时间。但是在你里面意志方面，你跟主说：“主啊，我要靠你的大爱来饶恕他。”你就能够饶恕了。那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思考的就是说，你想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要我去做，为什么要把你的心思呢放在这个一点点这么小的这个恨这个事情呢，而把你这个生命给腐蚀掉，整个生命给它占据掉，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不需要的。你想清楚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要你去做，是不是？你为何要让这个恨的这个东西来影响你，以致你动但不得，让你的生命停滞在那边，一直不能够向前走，一直在恨，我要恨他，我恨他，恨他，恨他，到最后你得到什么？是你自己弄伤你自己，你的灵命受影响。除非你说主啊，我饶恕，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不单单这样子，你不要太在乎人怎么样看待你，你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待你。如果人家用恶言讲你，哦，你这个人是没有用的，你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一般上的人的这个反应说，哼，你这样子跟我讲，我很恨你，对不对？因为你看扁我，你看不起我。但是如果你想说，我们不要在乎人怎么样看待我，而是在乎神怎么样看待我，我不理你怎么看待我，但神知道我是他宝贵的什么儿女，我在他在神面前是他宝贵的儿女，我在他面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用的人，我在神面前是他所珍贵的一个儿女。神这样看待我，你对我的这个评语
算得什么？不要把人的评语看得太过重，在乎神，
不好的这些评语，把它当作耳边风，这样吹过就算了。最重要的是神怎么样看待我们，你就不理其他的东西了，你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蜗牛这样子，蜗牛它有一个什么，背上它背上什么，这个壳，有那个壳就是那个能够保护你的，就神怎么样看待你，就是你那个壳了。你不理什么东西落在你的身上，因为神看待你，已经保护着你，你是他眼中的什么同人，是他最宝贵的一位。所以你相信神，依靠他，不要在意人怎么样看待你，这样子你不会说就立刻因着人家一句话你就产生那种恨的那一种的感觉感受感觉。好，所以呢，解决呢恨的这个方法，刚才说第一呢，你要靠主饶恕，靠主饶恕。第二呢，你要知道不要被这事情影响你的生命的其他的许多要做的事情。第三，不在意人怎么样的批评你，而是在意神怎么样看待你。好，我们看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除了要专心依靠神，除了要彰显主耶稣基督，凡事都以善待人。另外一点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第三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那住在地上，这些人呢，这些义人呢，他们当时呢受人压迫，甚至会遭到什么杀身之祸，随时随地都被这恶人王杀害了。因为你看第三十二节，你看三十二节，恶人窥探义人，想要的话杀他啊，这个是真实的东西，在当时是这样子。你是个义人吗？这个恶人呢就要杀害他。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形，说人家要存着这个恶意要把你杀掉，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人家要害你，在背后讲你的这个是非啊，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要重伤你，要破坏你的名誉啊，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还是要靠主，你要靠主，你还是要希望能够继续的能够存留，存留在你那个智慧方面，智慧那里。好，当时的这些这些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们能够继续的留在地上，就是留在应许之地，继续的在那边居住。那其实呢，讲到在居住的时候呢，这个居住不单单是讲到说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的暂时的居住。如果你看整篇这个三十七篇的话，你发现这个居住啊是讲到一个永远性的。你看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啊，必承受地土。那你就以为说承受地土就得到那个土地居住，那这个承受地土啊有多久了？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永远的居住在其上。这个是告诉我们，当他讲到居住在地上的时候呢，是让他们想到说，他们将来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居住。那这个是讲到未来的，不单单在世上能够平安的过日子，甚至在将来啊，他们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居所，就是说他们的盼望不单单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盼望呢是什么？永远是等候神的国。那这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这个方向啊，不是单单等候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的福乐，不单单是这样，不单单是在这世界上居住。当然我们需要在这世界上居住，也可以享受神所赐下的一切，但是我们最终的
这个居所是在哪里呢？在天上。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特别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强调这个物质，你拥有多少，你拥有多少，你有多少件物质，你的物质有多大，你有多少辆汽车，你有多少钱。现在百万赚不了什么呢？百万富翁赚不了什么，甚至千万富翁也是赚不了什么。现在人家要讲的什么是亿万富翁，不是亿啊，其实是亿啊，英文是 billionaire， billion 的意思是什么？是十亿啊。我们讲亿万富翁是为了什么？是十亿富翁啊，那才算的在人当中啊。啊，这个是在世界上呢是一个名流的，是一个富豪来的。但是呢，这些坦白说，在神的眼光当中，在这属灵的眼光中，这些东西呢都是次要的。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说，我们这个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不在于家道丰富，乃在于有没有主耶稣基督。人的生命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那这个你要记得的，也不在于你所得到的有多丰富。那因为这些东西呢都要过去的，我不是说基本的东西不要，基本的东西你跟我都要，吃喝我们都是要的，但是呢不要所谓的贪，不要的跟着这个世人的这个做法，世人要求有多少多少多少，越多越好。但是呢主耶稣说，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我问你，如果神啊供应给你，足够你让你度过你的一生，你跟百万富翁跟千万富翁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他们可以享受一些更加高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物质的享受，对不对？但是呢你也能够丰衣足食，你也能够每一天的度过，你也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那你就应该知足了。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盼望呢不是在于这个世界，总是要告诉自己我们的这个盼望呢乃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谨慎，主耶稣这么讲呢，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嗜醉酒并今生的势力呢累着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要为着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为着吃喝，为着住，为着穿，各方面来忧虑，来挂虑，以致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有将来的这个国度，没有想到说主耶稣有一天会降临。你跟我却不然，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知道说有一天这些东西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过去的。我们要醒来了，我们要醒来。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一定要醒来。特别是我们信徒要从这个物质方面，从这个世界方面醒过来。这个是作为一个聪明的人，你锁定了人生，不要把这个你的这个整个人生的方向就放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错误的。这就要像主耶稣说，那些人贪食吃到自己整个人呕吐，醉酒，还有一切的这个忧虑，以致你不能够好好的什么来侍奉神，来等候他。你的心要等候，你应该像约翰那样说，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主啊你来是好，你愿意主来吗？还是说主啊你慢一点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享受的，我还有东西我要在这边，我要自己私自享受，不要让你看到的啊，那你就有问题了。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都是希望说，主啊快点来，快点来， 你知道主来的时候，主给我们带来的是的福气，远比现在我们所享受的好多少多少倍，你知道吗？我很能解释，你看那个启示录，你就知道了，那种的荣耀，那一种的丰富，是我们难以形容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那么也要看清楚说，这个世界上呢是会过去的，是暂时的。哥林多后书4:16-18，所以我们不伤感，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固定所见的，乃是固定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这后面这一句话呢，我们常常把它反过来的，因为所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是暂时的，或者不可能存在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讲法是这样子的，求神让我们看清楚，所见的什么是暂时，凡是你现在看见这种东西啊，都是暂时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我也要知道这一点，我要被提醒，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你想几十年前你的样子多么可爱，多么年轻，几十年之后呢，头发白苍苍的，脸部呢皱纹开始来了，对不对？走路都有时都没有开始没有力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走那条世人都要走的那条道路的了，你都要这样子的消失在这世界上。那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那个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要记得哦，那个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是愚昧的人。相信的话，你现在你好好的去抓住，好好的去寻求，好好去得着，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接着下来，怎么样锁定我们人生的方向呢？我们要爱惜神的话语。你看第三节在最后的，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说，或者我把它翻译成信实啊，这所谓真理啊，以真理为粮啊，就说你吃神，吃这个真理啊，吃这个真理，神要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吃他的话语，好好的吃，好好的吃。而他的话语在哪里？感谢神，他把他赐下给我们。问题说我们有没有吃？我们有没有整天的吃？早上起来你就是想到今天我要吃什么东西，你就会这样想。我也是会这样想的，这是人的常情。民以食为天，你总是会想到吃的，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本性，这个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来到神的话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早餐，我们的中餐，我们的晚餐，我们每天要吃神的粮，神的粮你一定要吃。我们教会有鼓励大家说要灵修，要用那个每日研经释义，3年里面把圣经读完，就是每一天你读一章，你就能够把它读完了。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好好的读，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你要吃它，让它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个东西不是单单在听罢了，左耳进右耳出，或者右耳进左耳出，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单单在这个脑子罢了，乃是你吃进去，让食物吃进去，它消化，然后被吸收，然后你就会长大。所以一个 baby 婴孩会慢慢的慢慢长大。为什么长大呢？因为要吃的东西在它里面被吸收，它才能够长大。那你要长大的话，你也要吃神的话语，吃进去，听进去，施行出来，遵照神的话语而行，遵照他的话语而行，你就能够长大，你就能够越来越像什么？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圣经所要教导的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这是圣经要我们做成的。但愿我们在2018年你会爱惜神的话语，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大家学习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你好好的多读神的话语，多思想，多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另外一点，你看这个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第五点呢，你怎么样锁定你的人生的方向呢？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Delight in the Lord， 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就是你把神看着是你所喜欢洁净的那一位，你更喜欢跟神亲近的，就好像你喜欢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那如果你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你的好朋友打电话，嘿，今天我要约你出去，你会不会很高兴？好啊，我要几点几点，现在，好好，现在我就出去，会不会？你会这样子的，会，太好了，对不对？你要立刻跟他出去的。那这个就是以你的朋友为乐，那你以神为乐也是这样，你愿意跟他吗？愿意跟他亲近。那这位神是那位创造我们，把各样的美物赐给我们，而且又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而且又每天陪伴着我们，把属灵的福气呢赐给我们，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生命气息。那这样的一个人你要报恩，不单不是这个人，这位神你一定要报恩。不单单这样，你要珍惜他，你要喜欢跟他在一起。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呢？简单的方法，透过读他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默想。有些人特别花时间到旷野去，到花园去，到海边去，做什么？去默想神的话语。你知道有那一首诗歌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那这一首诗歌呢，是一个牧师他写的。他是有一天他去他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那边，他走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美丽，他就写出这首诗歌：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他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星，他看到这些，听到这小鸟那些歌唱，看到这花朵等等，他心中悠然的产生了对神的那种敬仰，对神的那种赞美。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不懂，可能新加坡比较少这空间，但是你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还是有Changi Beach 啊，还是有这个哪里East Coast Park 啊，还有这个 West Coast Park 啊， Pasir Ris St. John Island， 对不对？还有你楼下的花园，每一个 HDB flats 你下面都有什么？都有花园，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花园的话，你从你的窗口往外望出去，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神的创造。你感恩，亲近他，然后跟他有那种良好的关系，很乐意的跟他在一起。你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第二点的什么？是要照着他的话语而行啊，照着他的话语而行。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你会听你的父母的话吗？答案是会的，你一定会听你父母的话的，因为父母叫你做什么，你就好好的照这种父母的话而行。照样，如果你以神为乐的话，你也是照着他的话语而行。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爱神啊，你很喜欢你很爱神，但是你却不听他的话，神叫你做一些东西，你却偏偏的让他 背道而去啊，那就不对了。好、啊，你是遵照他所教导，他叫你不要贪，你就不要贪；他叫你不要去拜这个偶像，我说偶像的时候是那个爱世界，你就不要去爱世界。那么，而且当然讲以神为乐的话，你也是要模仿神的这个样式，加上你模仿你的父母亲。如果你很尊敬你的父母的话，你想哦，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像我的父母。啊，他的那个一举一动，你说很奇怪的，孩子啊，通常呢长出来，他的那种举动啊，都会跟父母一模一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模仿，他看到父母亲哇是一个很他所敬佩的人，所以他就模仿。那我相信，如果你爱你的神，你以神为乐，你也是模仿神的这个无私的大爱，你也模仿他的圣洁。你也模仿他的公义等等，所以以这边说呢，你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是的，当你以神为乐，你就照着他的心意，你就知道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他所不喜欢的是什么。那你求的时候，你会不会求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呢？绝对不会，你一定求他所喜欢的东西。你这样子祈求呢，神就为你成全，要以神为乐。好，今年常常花时间亲近他，爱他。最后要知足常乐。你看第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啊！一个义人所有的虽然很少，却胜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告诉我们，你要知足。知足常乐，神所给你的东西你要感恩。知足就是说你满足于你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你的钱财、你的样貌、你的学识、你的住处等等，什么东西都好，你都要满足一切的东西。不单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现在你的健康你感到很满足，但如果有一天你病痛，你会满足吗？你会知足吗？神哥，即使你病痛，你还是要知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知足，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你的。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神把所需要的赐给你，你就要知足，不要再强求了。因为神知道你需要多少，不需要东西神不赐下。如果神把多东西赐下给你，神对你的要求就多了，你知道吗？神对你的要求就更多了，你就必须要怎么样的应用神所给你、使用神所给你的那些资源、你的钱财、你的这个地产等等。如果神没有给你的话，你也感谢神，你不需要为那个东西来忧虑，为着你所拥有的来感谢神。好，既然讲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原则呢放在我们心中，你专心依靠他，你常常的像主耶稣那样来行善，常常等候神的国，爱惜他的话语，以神为你所喜乐的那一位，那么常常知足的话，那你的人生呢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生，神必定赐福给你。你看一看神怎么赐福呢？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赤脚也不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表示说神一定会懂，一定会保护你的，你好好的信靠他，他一定会保护。不单单讲，他也会赐福给你。什么赐福？你看25节，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曾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的后裔呢不会讨饭，不会穷。你信靠他，神让你的后裔能够蒙福，能够蒙福。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啊，他的后裔也什么也蒙福。你要吗？你要不要你的后裔蒙福？要，每一个人要你的后裔蒙福。你不但你这蒙福，你要你的后裔蒙福。你来跟从，锁定 守定你的这个人生的方向，神就会赐福给你，不单单你蒙福，你的后裔也会蒙福啊！而且呢，神也会什么？也会特别特别的看顾你，你会得到这个永远的福气。你看这个二十九节那边，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将来，将来，神一定答应你，给你一个永远的居处，那就是天堂，那就是神与神同在的地方。神是那位答应你，他不会誓言的那位神，你相信他。你有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吗？你遵守神的话语，你来相信他，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你就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福气。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帮助我们在2018年，叫我们能够好好的锁定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叫我们不要偏差，叫我们知道你所教导我们要所行的，我们就按着主你的意思而行，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喜悦。主你也自己会赐福于我们，你也自己会保守我们，你也自己会恩待我们的后裔。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教导我们继续的走在这个蒙福这个有智慧的这个道路之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